欢迎回到7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中贸易谈判代表本周通话，重启贸易对话，但是双方呢都非常的低调，在美国如何放松对华为的限制，以及中方采购多少农产品方面，双方都没有明确的承诺。那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双方分歧很大，存在永远都达不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本星期表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贸易做法不可接受，中国必须改变。那么美中如果恢复贸易谈判，是否会把过去十几轮谈判的成果推倒重来？库德洛表示，美国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是否显示美国政府在为这个可能性做准备？今天我们很快的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吴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卢姆钦和中方的刘鹤以及商务部长这个中山通了话，但是双方呢不管是从媒体还是后来的反应都非常的低调。你从这种低调里面您解读到什么？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重启谈判，中方付出的代价是相当的大，也就是为了 G20 大阪峰会上面达成一个重启谈判的协议，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习近平在此前一个月从俄罗斯到中亚到朝鲜一直进行穿梭外交的方式，以积累这些地缘政治筹码来交换川普拖延对中国的制裁，并且重启贸易谈判。那换句话说，这次谈判是中国在过去几个月的外交努力一直期望的。但是有一点，中国似乎在过去一两个月修正，为什么能表现出那么强硬？是因为修正了自己对美国的看法，认为川普本人或者说川普的团队，更急于达成贸易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在第十轮之后，态度发生立场发生一个很剧烈的变化，推翻此前已经形成90%共识的一个协议。尽管如此，我个人相信，随着就像我们刚才所谈论的整整半小时，其实我们看到，贸易谈判进行一年以来，或者说中美贸易战进行一年以来，其实中国内部的党内的问题正在加深加剧，无论是经济还是党内的分裂，这党内的分裂其实已经被所谓的这种被贸易战也好，被投降派也好，被这些东西都被给掩盖住了。因为它是一个，我刚才一直强调了，它是一个无领导的一个派系。你不能说李克强或者汪洋就是，其实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认领。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如果说像美国莱特希泽等等所说的永远达不成协议，把贸易战一直进行下去，这种情况我相信中共党内的分裂会一直继续下去。包括最近在香港所发生的问题，200万人上街，表面上看似乎以临阵的一个寿终正寝来宣告结束。我们会期待今年秋天临阵的特首的任期，可能他会一个提早的以辞职的方式。但是对由香港问题所引发中共高层内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争论会持续下去，这种争论会加剧中共高层内部的这种分裂。换句话说，只要贸易战一直继续，那么中国内部外部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次生危机，这些次生危机会时时刻刻的在扩大中国内部的这种统治的分裂。
好的，我们知道在这次在 G20 的时候，特朗普和习近平分别承诺要放松对华为限制，要采购美国农产品，但是这次新的通话我们发现双方都不愿意明确自己到底愿意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我想听你的看法，你觉得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双方都想签一个贸易协定。第二个，任意一方的让步空间都非常小。所以就造成了今天的困难。我们听到美国的官员讲90%已经达成协议，还剩下10%，而10%是最关键的。
对，
10%包含什么内容呢？包含要让中国要修改自己的法律，要立法来这个维持平衡的贸易关系和美国。那这是中国不干的，中国一直讲我发一个通知就可以了，发一个什么命令就可以了，这个美国不能同意。我只是仅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剩下的10%是根本性的， 是可能是让步空间非常非常小的，这就造成了大家想谈，所以呢就这个在大阪的时候 G20 的时候大家就互相让了一步，
对，
哎，来谈了，各自都许诺了，但是真正的要谈下来实质性问题又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承诺的回去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产品都没有这个做，而川普这个承诺的就是我部分的解禁对华为的这个限制的话也没有做的一个原因，现在大家就像你先走第一步，我看你的诚意，
都在国内面临
都在面临着国内的政治上的压力，
对，
说空间非常非常小，所以整个这个世界的经济界已经习惯了，我为什么说习惯了，他说这一年多的贸易战大家抱了很多希望落下去，抱了很多希望落下去，大阪我认为也是大家啊、哦、希望来了又落下去了，这次所以呢现在大家认识一个现实，就是什么呢，贸易战是常态而不是说一个短暂的事情，它将会是一个常态，大家要习惯它，要习惯于每个国家用自己的关税不仅是完成贸易上的目标，而且还完成其他的这个政策目标，比如说移民，川普正在用它这个在墨西哥那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常态，大家要习惯它。
嗯，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彭博社等外媒呢注意到这次呢商务部长中山加入了这个谈判，取代了以前这个王受文的地位哈。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山的加入显示中方这个态度呢，将趋于强硬。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山呢跟刘鹤一样都是习家军人物，那么是不是他更强硬呢，现在还没有迹象显示。那么这个中山呢，他的根据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简历来看呢，他是一个贪官，因为他是出生于浙江，那么浙江呢他先是当了很多企业的老总，之后才开始到政府任职，在习近平这个当浙江主政浙江的时候，这个人逐渐得了提拔，最高的时候当了浙江省的副省长。习近平主要是靠习家军，而习家军的主力是所谓浙江军，所以浙江新军，说中山就属于浙江新军，最后呢就当了这个商务部长，所以他的加入呢只是强化了习家军的这么这个谈判中的力量，因为看到美方是两个代表，一个是莱特希泽，一个是这个财政部长鲁钦，那么中方呢一直是刘鹤一个人，那么似乎也派出两个人去表示一个平衡。事实上前不久中共内部的这个媒体上透露出说，就在前段五月底这个五月份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中方曾经提出由副主席王岐山来成为中方首席谈判人，被美方断然拒绝，这符合我以前的一个判断，就是美方把王岐山架空了，根本就不跟他接触。既然说你王岐山是能言善辩的，是所谓的那个最有什么救火队长，最有能力的，那美方偏偏就不跟你打交道，而且况且级别也不对等，美国绝不会派出副总统来主持这个贸易谈判，所以王岐山呢就完全是成了最高级别的事业官员。他自己也表示现实是个礼仪性的职务，这自嘲苦笑而已。那么现在这个中山的加入就是如此，是一方面是习家军，另一方面是强化一下。至于他是不是表现会强硬的话，我们要接下来观察才会知道。
嗯，好的。刚才因为杨建立先生提到这个未来贸易战可能成为一种常态，那么吴强先生，我们刚才也说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呢对美国的媒体表示，美国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和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你觉得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方面是不是现在双方都已经开始在正视这个现实，甚至可能在为这个现实就是这个可能性做准备，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的，我相信美国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至少他们据我所知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比如说一带一路等等实际上都是以经济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那么贸易战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我们要注意到在最初华为事件爆发的时候，中国本来这个华为事件跟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国用外交手段把这个事件迅速的升级升格成为一个政治事件，而且对加拿大采取很多经济的制裁，比如说停止从加拿大进口菜油，包括菜籽等等。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在大量使用经济手段，其实是一个准贸易战的方式来对付加拿大，来进入到它的外交当中。同样我们看最近美国宣布对台军售之后，中国今天我看到最新的新闻是要宣布要对相关的美国企业采取经济制裁的方式，就是说中国在未来也是在大量的使用经济手段来 放在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的其他的任何争端，中国都可能用这种准贸易战或者说威胁贸易战的方式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贸易战真的是会长期持续下去，并且变为我们现在所有正在形成的中美之间新冷战的一个主要的方式，而且它是一个涉及到两国对于全球化的主导权的争夺的问题。那么贸易战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一个重新框架的一种，就是说我们说 reframing 的一个背景下来进行。那么实际上就把更多的中美之外的第三方，也就是全球化的其他的国家都在牵扯进来，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滚雪球的一种混战。这种混战也许会主导未来几年的一个中美间争夺的一个主要的场景，这个场景会继续下去。
说到美中双方的这个对峙哈，我们知道《金融时报》这两天呢有一篇报道，引述这个消息人士的话说呢，特朗普为了重启这个双方美中贸易谈判呢，曾经对习近平承诺会少就这个香港问题发声。我想听听杨建林先生，如果这个消息属实，你觉得这个体现了特朗普在应对中国的时候他的一些什么特点？
我认为我自己的研判是基本上属实的。
嗯，
当那个香港啊，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那时候川普正和一个哪个国家的这个元首在见面，这个记者会，我忘记哪个国家了啊。当记者问他香港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完全表明他对香港根本不理解，他不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这么多人上街游行，问题肯定可以解决的，什么东西？然后后来，我在这个其他地方这个演讲的时候，别人也问这个问题，说怎么川普这么回答？我说他现在可能还不理解什么问题，可能到 G20 的时候他已经理解香港的实质了。但是在 G20 之前，当然香港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
对，
中国政府不希望美国更多的在 G20 上提到这个香港。那我相信川普为了使从这个贸易谈判重启，他可能是做了一些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让步。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川普他现在最急切想看到的就是中国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这对他的选举有着直接的帮助。但是川普的团队和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蓬皮奥，他看到这个香港的重大的意义。因为如果中美贸易战打下去，如果用一个新冷战的概念来考虑中美两国的关系的话，香港自然成为新的冷战对最主要的前线，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美国的战略意义上来讲，你不可能忽略香港的问题。但是川普他和他的团队在这方面一直有很多的不协调的地方，但这也没有发生冲突，但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对，
双方目前来看配合的还可以。
确实说到这个，刚才跟这个特朗普的行为形成对照的是这个副总统彭斯哈。刚才我们提到，在本星期在这个加州记者会表示，他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他说中国必须改变。而国务卿蓬佩奥呢，也不顾中国这个强烈抗议，会见香港《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哈。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分析，就是说这些内阁成员，你觉得他们是和川普的这个在商言商确实存在深刻的分歧呢，还是说他们和川普就在一个半脸白脸一个半脸黑脸的这个角色？您的分析是什么？
对，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就是唱黑脸白，这个唱白脸红脸，或者是白脸黑脸。因为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的言论反对这个共产中国的言论比谁都强，说是可以说最强音。那么他当选之后，他会说一些外交辞令，一会儿说这个习近平是自己的朋友，一会儿金正恩是自己的朋友，显然是唱白脸。在香港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不可能说总统国务卿单独决定去会见这个黎智英，而这个跟总统分歧，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都是这个团队商量好的事情。那么包括彭斯什么时候演讲，什么时候不演讲，什么时候推迟，都是商量好的事情。所以说川普尽量办一个，他在对香港问题上表态，尽量在给习近平一个面子。所以香港问题刚刚出来的时候，他的表态是说相信北京和香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感慨说这个游行规模的确很大，我所没见过的最大的。在后来他就进一步的明确了，到 G20 之后 ,G20 的时候应该是他不公开的提，但私底下习近平敲打了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希望这个贸易谈判，这个他能够按照美方的意思去谈，否则的话香港这些问题或者国会修改香港这个政策法，都可能给中共带来致命的打击。那么这些都是给习近平一个面子，台阶下不公开提。但在 G20 峰会上提的最大的，虽然习近平外交团的反复要求过国不提，但是提的最高声的反而是东道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先就当作新闻媒体公开的提到了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说让习近平非常下不了台，但是又没有办法。所以 回头来看最后的这最近的这个动作，就是川普在继续的唱白脸，其他角色继续的这个唱红脸，所以才出现了六个政治人物会见这个黎智英的这个罕见的情况，再加上对台湾这个提升军售和提升这个蔡英文总统访美的这个规格啊，经过美国的规格，这都是整个川普阵营商量好的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在对外只是做出一种不同的表示的。要记住，川普还有一句表达 ，G20 之后对香港问题有个新的表达，他说多数人都要民主，有的政府不像要民主，他人民要的就是民主，他暗示了中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嗯，好的，因为只有二十秒钟时间，我想听听建立你对这个话题还有没有什么最后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破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中美关系现在是处在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正在转向，这个转向恐怕很难逆转。不管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有这个接近100个人的这个
专家所谓的专家
写的信，他们是主导了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的这个对中国政策的一些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他们的信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这个转向将会是长期的，
大事在发生。对。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杨建立先生、陈破空先生和吴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